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我们听基督教教育概论第18课。基督教教育我们明白圣经，因为圣经的话是神的默示，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每一天能够更新。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以完全，并且与神和好。前面老师告诉我们教案的定义，教导的目标，每一课要确定目标，目标的种类和特性。今天呢，老师要谈引起兴趣，需要学生会听，要配合教导目标与今天的经文，还有自然衔接。您准备好了吧？来，我们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敬佩在这里问候您。今天我们是来到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18课。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很重要的单元，就是讲到怎么样来预备教案。我们说到教案就是一个教学的计划，我们要好好的计划我们该怎么样来教这一个课程，我们该怎么样来教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教今天这个题目。这个教学的计划就叫做教案。在教案里面我们提到，我们当然首先应该对经文有很好的认识跟了解，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读经文，把经文读得非常非常的熟，以至于我们能够把握住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哪里，知道这个经文它是说到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要在哪些方面得到神的救赎，变成更完全。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个失落的焦点里面，我们要定出这一刻我们要教导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地把它写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在这一课里面他们能够学到些什么，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面能够知道自己的不完全，他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可以得到神的救赎，能够成为完全，怎么样在失落的焦点上面能够找到他们自己应该要去回应的地方。我们在目标里面我们谈到目标有三种，一种是内容的目标，也就是比较是属于知识的方面，一种呢是感情的目标，另外一种就是行为的目标。我们要从知识的目标、感情的目标，一直要到行为的目标，让学生在生活上面、在生命上面对神的话产生了回应，我们才算是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学会了这一段圣经所要教导他们的真理，学会了我们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学到的。我们也说到一个适合的目标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目标的确是这个经文的意思，他所说的的确就是这段经文要我们带出来的信息，要我们帮助学生能够得到神的救赎，能够更完全的地方。第二个，我们这个目标必须要很简短，不能够太长。再来就是这个目标要很明确，要很具体，要讲得很清楚，可是呢又要有弹性。这个目标需要让学生能够照着他们自己的情形，照着他们自己的境况来回应神。那么在今天这一课里面，我们就要进到怎么样去做一个教案大纲这个很实际的部分了。在教案大纲里面，我们说到照着哥罗西书里面那个教导的模式，我们知道在教案大纲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学习圣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呢，我们要解释圣经，让他们晓得圣经的含义，这个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在智慧和悟性上来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旨意。最后呢，就是应用圣经，也就是我们要帮助学生把他们在属灵的洞察力里面所明白所了解的圣经，知道圣经跟他们本身的关系以后，他们能够把这个经文很实际的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上面，用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跟他们个人的生命发生关系。这个是整个教案大纲最重要的部分。可是今天呢，金佩要跟您谈到的一个题目是引起兴趣。这个也是在教案大纲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诶，也许您会说，诶，这个部分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教学模式里面并不存在呀。没有错，在整个的教学模式里面，我们说到一个人要怎么样来学习圣经，怎么样来学习神的话，怎么样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成长。可是当我们教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加进一个步骤，叫做引起兴趣，或者我们叫它是引起动机。为什么我们要加上这个部分呢？其实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想一想，每一次当我们上课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带领弟兄姐妹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或者我们来到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或者我们在某一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呢？没有错，我们已经预备了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对这段经文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很兴奋，哎呀，这段经文真是太宝贝了，这段经文讲到我的失落的焦点，我就发现我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我能够得到救赎，我能够从这个失落的焦点里面出来，变成完全，我的心里面充满了兴奋。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的学生呢，他们可能一个正在想着，哎呀，不知道我家里的水龙头关好了没有，一个可能早上被妈妈骂了一顿，心里面正在嘀咕老大不开心的，另外一个呢，可能早上找不到他的鞋子，所以呢心里面也是闷闷不乐，还有一个呢，可能一直在想着昨天晚上在朋友家玩得这么开心，哎呀，跟朋友在一起聊天聊得很高兴，还有一个可能在想，待会儿我们要去郊游，我们要出去玩，我们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哎呀，不知道另外一个弟兄是不是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另外一个姐妹有没有去买那些该买的材料。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来学习呢，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情况呢。如果我们就这样的进入了教导，让金佩告诉您，很多时候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的心思还在自己的事情里面转动，他们并不觉得他需要来学今天这段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帮助学生来调整他们的思想，调整他们的心态，预备好来接受今天这段经文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在我们说到学习程序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过吗？在那个循环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学生要注意，要注意，他要眼睛瞪大了，然后说，哎，这个是我要知道的，这个是我想要晓得的，我要来看看圣经上面怎么告诉我，我要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这个就是引起兴趣。所以当我们要帮助学生在准备这个引起兴趣的部分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借着引起兴趣这个部分，这段时间来帮助学生，让他们集中注意力。换句话说，这个引起兴趣一定会让学生想要竖起耳朵来听，会想要摸一摸，会想要尝一尝，会想要发表一点意见，或者会想要亲自去经验一下。这个引起兴趣的材料一定是在他们生活的周围，他们所熟悉的，他们所知道的，而且他们会觉得很有兴趣的。可是弟兄姐妹，引起兴趣不等于是说一个笑话，引起兴趣不等于让孩子们做一个游戏玩得很开心，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引起兴趣的方法，引起兴趣的材料。不过呢，引起兴趣我们要记得是为了准备帮助学生能够学习圣经。所以我们在引起兴趣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用来引起兴趣的内容，我们用来引起兴趣的方法，是不是能够针对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这个目标呢？是不是能够帮助学生从他们所有兴趣的东西能够转到我们今天所要带领学生去的那个目标呢？我们在课程的定律里面说过，课程的定律就是要用学生已经知道的来带学生进入新的真理。那么我们在引起兴趣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要用学生有兴趣的，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来帮助他们进到新的我们今天要教导的真理里面。那么如果在引起兴趣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针对这个目标，很可能我们就把学生带得越离越远，那么这个引起兴趣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在里面。还有呢，这个引起兴趣的部分不但是要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但是要能够针对我们今天教学的目标，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引起兴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怎么样从引起兴趣很自然的带进下一个步骤，就是学习圣经。怎么样能够让学生很自然的不知不觉的用一句话，用两句话就把学生转到了今天所要学习的圣经，很自然的让他们从注意进到探究的部分，从他们的兴趣转到今天所要学习的经文。让金佩用几个例子跟您来分享，这个都是金佩过去所曾经用过的，我相信您听了以后就会对引起兴趣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会帮助您去预备您教导的时候所要做的引起兴趣的部分。我给大家的第一个例子是金佩在教导民数记第22章这个巴兰的事情。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所谓的先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来到摩亚的平原，那个时候呢，摩亚的王叫做巴勒， 他听见以色列人的事情，非常的害怕，他就去请巴兰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当时神不允许巴兰去，可是巴兰实在是很想去，所以第二次巴勒再来请他的时候，他就跟着巴勒的使者要到摩亚去。结果在路上，神三次想要杀巴兰，结果巴兰的驴子就躲过去。第三次的时候，巴兰就打那个驴子，驴子就开口说话，责备巴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失落的焦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不肯完全的对神来顺服，不肯完全的顺服神。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说我们愿意顺服，但是到头来呢，我们真正的并没有真的顺服。所以我们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目标定在我们要帮助学生，我们要让学生看见他们自己对神的不顺服，然后愿意完全的向神来降服，完全的向神来顺服，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都能够顺服神。所以敬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学生有一个测验，我告诉学生说，这个测验只有三分钟，我们要做一个比赛，看看谁能够做得最快，做得最好。然后我就把这个测验的纸分给弟兄姐妹，这个测验的纸头上面有大概20几道题目。这个第一道题目呢，就说请你先读完了全部的题目以后再做，这是第一个题目。这个题目非常的重要，让敬佩再重复一次。这个第一个题目就说到，你要先把全部的题目看完了以后才能够做。然后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说你要在你的纸头的右上角写上你的名字。接下来的题目就很多了，这些题目其实都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关系，他有的说请你在脚头上面画三个方块，或者是在纸的背后计算一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加起来或者乘起来是多少，或者是你做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讲我是第一，还有的题目就是说到我最快我最好，还有呢就是要跟隔壁的人交换一下你所计算的答案，很多很多很有趣的而且是蛮复杂的一些的问题，还有在指头上穿5个洞，类似这一类的题目。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的题目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看完了全部的题目，请你只做第一题跟第二题。然后呢计算时间开始做的时候，每个人就很快的开始做了，那每个人都想要赢，每个人都想要能够比别人快比别人好，所以呢往往他们看了第一题却没有完全遵照第一题去做，他们没有把题目全部看完再做，他们觉得不如我一面做一面看，不是也一样吗？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做，拼命的做，拼命的做，到3分钟，保证他们是做不完的。只有那些真正照着指示去做，真正的把题目看完的人，到最后看完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只要把名字写上，他们就完成了。当3分钟到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了这个题目其实只要做第一题跟第二题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上当了呢？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就是顺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顺服了，这个题目上每一个东西我们都顺服了，可是第一个步骤就没有顺服，这个不是完全的顺服。然后我们可以谈谈在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不顺服的地方呢？然后我们可以跟学生用一句话带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里面，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他有这样的经历，而且他是一个所谓的先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带到了今天的学习圣经的部分。好，你看这个引言是不是学生会很有兴趣呢？我保证学生一定会很有兴趣的做，而且他们的心思马上就会被带到顺服这个思想里面去，我们也很自然的可以把它带到学习圣经的部分。当然这个引起兴趣是对那些至少会做算术，至少会读书的，会写一点字的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引起兴趣的例子，这是敬佩在教创世纪第一章教导神的创造的时候很喜欢用的一个引起兴趣的方法。我常常就准备很多很多的袋子，在每一个袋子里面我放一个水果，放各种不同的水果，有的时候我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像是土豆啦，像是红萝卜啦，西红柿啊，这一类东西也可以。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袋子里面，然后呢我就把它搁在教室的周围，然后我给学生每一个人有一张纸头，让他们每一个人不可以看，就可以用手到袋子里面去摸一摸，然后写下来他摸到这个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对那些比较小的小孩呢，我可能只是用一个袋子，然后我会跟孩子们说，嘿，在我这个袋子里面有一样东西，你要不要知道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我会让你来摸一摸，可是呢，我要找那个做的最好，那个最安静的孩子来摸这个袋子里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挑选一个最安静的，最乖的孩子来摸一摸这个袋子里的东西，然后请他轻轻的在我耳朵旁边告诉我这个袋子里是什么。然后我会继续的请几个孩子，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就让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的轮流的来摸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来猜这个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当我们这样做完了以后，敬佩就会跟孩子们在一起分享这个里面的东西，或者跟所有的学生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所带来那些袋子里面所有可以吃的东西，让他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猜对了多少。当他们一面吃，当他们一面来计算自己猜对了多少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你知道吗？这些东西真是非常的好，这些东西真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带到今天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所要教导的神的创造主题里面，让学生看见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所有的东西，我们有一位创造的主，我们应该来敬拜他。也就是我们就把学生带到经文里面，这个引起兴趣的活动不但是学生会觉得很有兴趣很喜欢的，而且各个年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只要稍微去改变一下，就能够适合各个不同的年龄，各个不同的文化水平。再说呢，这个引起兴趣也能够针对我们今天学习的目标，因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学生认识我们的神是创造的主。我们要看见，我们失落的焦点，就是我们往往把这些我们周围最普通的东西当作是平常的，没有在这些东西里面看见神的作为，来感谢神，来赞美神。所以我们这引起兴趣也是帮助我们的学生，当他们分享，当他们吃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然后这个引起兴趣的活动当然也是能够很自然的把它带进我们今天所要教导的圣经里面。再有一个例子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说过的那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我们在那一次讲到目标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身上，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失落的焦点，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有能力，但是我们往往用我们自己的观念，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看法去限制了我们主的能力。所以在引起兴趣的时候呢，敬佩如果对比较小的孩子，我就会让孩子们都坐在地上，然后呢假装从我的口袋里面拿出很多的气球，每次拿一个，然后呢丢给一个学生让他接住，所有的都是用假想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孩子们会非常的注意，非常的专心。当你说王明接着我所给你的气球，哇，他会假装的伸手出来接那个气球。我说李东把手伸出来接这个气球，他会把手伸出来接这个气球。孩子们很有想象力。然后呢等到每一个孩子都有气球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来吹气球啊，然后呢你就假装的吹，孩子们也会跟着你很努力的在那里吹他们那个假想的气球。当他们一直吹一直吹，然后我就问孩子们说怎么样，还要不要继续吹呢？他说还要还要，好我们再吹再吹，还要不要再吹呢？还要还要，好我们再吹。吹吹吹到一个地步说还要不要再吹呢？已经这么大了，你看已经这么大了。哦，他们到一个地步，有的孩子会说不要再吹了，不要再吹了。好，那我们就把它绑起来。或者呢我们可以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如果孩子们还不说停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哎呀气球破了，然后呢大家的气球通通会砰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孩子们讲，为什么气球会破呢？我们还可以吹呀，为什么气球会破呢？哦，可能有的孩子就会告诉我们说，因为气球外面有一层橡皮，这个橡皮的弹性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呢它会破。也许孩子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出这个道理来，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都能够让学生看见这个气球有一个限制。所以即使我们很有力气，我们可以吹很大很大的气球，我们还可以吹很多很多的气进去，但是这个气球已经限制了我们的能力。然后我们就用一句话带进今天的学习圣经，跟孩子们说，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也是这样的限制了主耶稣的能力。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这个引起兴趣，如果对比较大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真的气球来吹，他们还是会很喜欢。在这样的引起兴趣里面，每一个孩子都会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每一个孩子都会想要知道到底限制住耶稣能力的是什么呢？每个孩子都想要知道圣经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里面是怎么记载的。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接到圣经里面去。弟兄姐妹，这只是几个例子，虽然引起兴趣好像不是我们教导模式里面的一部分，可是在教案大纲里面我们必须要有引起兴趣。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到我们下面的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是不是能够达到它的效果。我们是预备学生的心来学习神的话，我们有这个步骤才能够让学生能够进入神的话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花时间、需要花心思去想、去设计的。不过呢，在这里敬佩要提醒您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引起兴趣的部分绝对不能够太长。一般来说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就足够了。如果我们引起兴趣，因为太有兴趣了，学生觉得太高兴了，他们玩得很高兴，他们听得很高兴，然后呢我们没有时间带领学生， 我们没有时间帮助学生进到学习圣经的地步，我们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释圣经，来帮助学生回应圣经的话，那我们这个引起兴趣就是一个失败的引起兴趣。所以这个引起兴趣绝对不能够太长，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时间，把这个时间控制在5分钟到10分钟。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引起兴趣的部分绝对不可以喧宾夺主，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学生到最后他们忘记了今天学什么圣经，他们只记得今天的引起兴趣，那我们也是没有达到我们引起兴趣的目的，没有让学生从引起兴趣能够带领他们进到学习圣经，进到神的话里面。所以千万不要把引起兴趣弄得大家非常的热闹，玩得闹哄哄的，然后呢没有办法学习圣经。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是，引起兴趣我们必须要在准备好其他的部分以后，我们再来设计这个引起兴趣的部分。这个理由很简单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所要教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确定我们要怎么样来带领学生学习圣经，怎么样来带领学生解释圣经，帮助他们回应圣经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学生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要在其他的部分准备好以后，我们再来设计这个引起兴趣的活动，不然的话往往我们会因为我们这样的引起兴趣，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的教导，把我们整个的教学的方向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失误，造成一些的偏差，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敬佩要特别特别特别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引起兴趣不只是一件课堂上的事情。当然了，我们所设计的每一课的引起兴趣的活动是在我们的课堂上面进行的，可是我们要帮助学生让他们有学习的动机，引起兴趣并不是全部。我再说一次，引起兴趣并不是全部。那么什么是更基本的呢？那就是我们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跟学生建立好的关系，跟学生建立好的关系。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拜访你的学生，在课堂外面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这样的话你上课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容易。让我再说一次，去拜访你的学生，在课堂以外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这么一来每一件事情在课堂上的都会变得更容易。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课堂以外的时间花时间跟学生建立关系，花时间跟学生在一起关心他们，我们跟学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那么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会很容易的听我们讲，我们就会在教室里面很容易的让学生进入学习的状况。这一点是金佩要在最后的时候特别特别来提醒弟兄姐妹的。我们回到最早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基督教教育的策略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说，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课程更重要，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课程更重要。这一点在我们要引起学生动机帮助他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我们要怎么样跟学生建立好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跟学生做朋友，真正的关心他，关心他不只是他有没有来上主日学，不只是他有没有来教会，也是关心他这整个的人。 我们要关心他们在态度上面，在言语上面，都能够让他们晓得我们爱他们，好像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疼爱他们，关心他们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跟学生们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课堂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要帮助学生来学习神的话语，就会变得更容易。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好了，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引起兴趣的部分。我们说到这个引起兴趣，第一个就是这个引起兴趣一定要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定要能够帮助学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第二个就是这个引起兴趣一定是要能够针对我们今天这个教学的目标，一定是朝向这个教学的目标，能够把学生带到这个目标去的。第三个就是这个引起兴趣一定要有一句话把我们从引起兴趣很自然的带进学习圣经，这句话我们应该要把它写在我们的教案里面，我们要记住它，我们要把它背下来，然后很自然的把学生带进学习圣经。然后呢，我们也说到引起兴趣有几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引起兴趣不可以太长，只能够5分钟到10分钟，不可以太长。第二个，引起兴趣绝对不可以喧宾夺主，不可以把它变成了今天课程最重要的部分，不可以让学生在学习完了以后对圣经没有印象，只对今天的引起兴趣有印象。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一定要在预备完教案其他的部分，预备好了怎么样帮助学生学习圣经、解释圣经、回应圣经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预备这个引起兴趣的部分。最后呢，敬佩就是一直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学生有学习的动机，帮助他们有兴趣来学习。我们不只是要预备很有兴趣的引起兴趣的活动，我们更是要注意我们跟学生的关系，我们要跟学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在平常的生活里面跟他们建立关系，让他们知道我们关心他们，我们爱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在课堂里面的学习就会变得更容易。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引起兴趣。也许弟兄姐妹，在您下一次准备要教导圣经的时候，您不妨试试看，预备写一个引起兴趣，想一想怎么样来帮助学生，让他们注意，帮助学生，把他们带到今天我们所要教导的目标，用一句话把这个引起兴趣跟学习圣经连起来。您试试看去做，一次、两次、三次。的确，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设计、去构想，花很多的时间去找一个合适的引起兴趣的方式。但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也相信，当我们靠着圣灵去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学生很有兴趣的开始来学习。好，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用两次的时间来提到怎么样帮助学生学习圣经。一次我们会特别针对儿童来讲到怎么样学习圣经，另外一次我们会针对成人来讲到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学习圣经。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